好，应该不用戴眼镜哈。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工，很高兴在这里能够跟大家一起敬拜。全德国的华人教会，我是讲教会哈，当然团契还有很多，大概有还有，我们现在有德国有大概超过60个的华人查经班团契，还有教会，教会大概有十几间哈，应该我的印象已经登记 AFOL 的有至少有十到十二间哈教会。那大概全德国我都去过了，就是海德堡没有来过。我在德国21年啊。中间有4年在加拿大牧会啊，所以又重新回来啊开拓。目前我在德国也一共开拓了前后从柏林哈，当时我在柏林就开拓了有周边两三个城哈，东边第一个聚会点就是我开拓的，就在哈勒，1993年开拓的啊，那时候也是同时推动了全德国的第一届基督徒造就营，现在你们又多了一个两个字儿，门徒造就营，啊，那时候第一届就是我推动啊，我跟啊葛牧师传达这个意向啊，然后一起啊来推动，啊，感谢主哈，啊，今天能够在海德堡，我20年前也来过哈，啊，但是20年后大概变化应该有一些变化了哈，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活水的生命。这个主题哈，是从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这一段圣经呢。那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三个重要，非常重要的节期，各位弟兄姐妹都知道吗？哪三个节期最重要的？他们庆祝，就像我们中国人每一年要庆祝什么？啊，我们要庆祝春节，对不对？还有中秋节，还有什么节哈？犹太人常常最看重的三个节是什么？什么节？第一个是什么？逾越节，还有呢？祝棚节，还有一个五旬节。你们知道全德国每一年在五旬节，就是五月底到六月初，这个德文叫什么？圣灵降临节，对，你知道吗？全世界的黑衣人都来，每一年都在莱比锡举行，大概超过10000人啊。有一天呢，我听到一个姐妹刚刚来到莱比锡，她到了哈勒去转火车，哈勒的车站比较小，她一下车一看，她说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一个白衣人，只有他穿白的，全部大概有将近100人都是黑衣人，整个车站包围了，都是黑衣人。其实那些人不伤害人的，黑衣人他们是一种 fashion， 以前呢是跟邪灵啊、魔鬼哈，打交道，后来呢他们崇拜死亡，后来他们就是一种变成 fashion， 所以全世界的青年人甚至中年人都穿黑衣服来到德国，来到莱比锡。举行很多大型的 party， 其实他们就是所谓的男女交友了哈，其实就是交友大会哈。那么有的人穿上中古世纪18世纪的那个大蓬裙礼帽，哇，那一身就要上万欧元呢，服装。所以五旬节，可是这个跟那个不一样哈。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很注重这三个节期。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先来念一下，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祝棚节的背景之下耶稣讲了这个一段话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7章37到39，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在这个最欢乐的这个祝棚节的这个节期欢庆的最后一天，耶稣呢就以活水为题，这个主题讲了一篇道啊，正道。那么我们知道，影响人类最重要的几个文明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关键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出现呢，大约大多数就是在以色列快要亡国进入属灵上的黑暗的时期出现的，也就是在公元前，所谓的主前500年前左右。那么以色列南国是在主前598年亡国，北国大概700多年。所以我们知道希腊文明影响西方非常的大，巨大啊。那而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叫什么什么底，苏格拉底啊，他有一套哲学，他这一套的哲学主要就是他的教导，就是说要认识我自己啊，就是认识你自己。可是你知道人如何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呢？我们人是从哪里受造的？我们从哪按照什么样的形象造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圣洁，还有什么公义、信实、慈爱、怜悯，这是神的特性啊，神的形象。我们人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人要先认识造我们的这位创造的主宰，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不可能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所以呢，苏格拉底这一套的哲学，这一套的教旨，也没办法给人类提供困惑的解答哈。啊，我们看到中国的孔子也是在公元前500多年前出生的。孔子说得很好，他说君子谋道怎么样，不谋食，这句话说得很好。可是他自己啊，孔子也是没有找到真理，他又说朝闻道夕死可以。我们知道孔子呢也是一个愿意寻找真理啊，愿意追寻真理的人。可惜的是，直到他离开世界，仍然没有为人指出一条生命之路。我们看到印度的释迦牟尼出生在公元刚好500年前，他看见人间的疾苦，认为人啊，一切的苦啊，都是来自于人的欲望，所以他就想到了，他在菩提树下就在那里领悟，他突然有一天啊，解开了，悟到了，说如果把人类的这个欲望拿掉以后，那么人就解脱了，人就没有痛苦了，是不是？可是确实不然。如果一个人没有欲望，那个人变成了什么？啊？如果他还有一口气的话，我们叫他什么人？植物人了，对不对？只有一口气了，他是麻木的，他没有欲望，没有痛苦，没有快乐，无人无我，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可是怎么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佛教说那个叫做涅槃哦。哎呀，那是涅槃，好的无比。可是佛教他自己知道，一辈子人一辈子修不到那样的境界。所以呢，佛教有轮回之说，其实就是一套哲学，根本不是宗教。原始佛教完全是哲学啊，不是宗教。所以呢，我们看到释迦牟尼当然不能替人类解惑。人是有欲望的，欲望本身是中性的，看你怎么用，用在哪里，用在好的它就是好的。你看到我们今天多少人，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有什么欲望？你有没有想到要敬拜神的欲望，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不对？要去教会敬拜神啊！你总有这样的欲望，你没有欲望你就来不了了。走到半路看到一个朋友一个熟人就把你拉走了，你就来不了。所以呢，你看到哈佛毕业的这个什么 林书豪怎么样，他有强烈的欲望。你看哈佛毕业这么优秀，到哪里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对不对？可是他有一强烈的欲望，他知道他天生的特性，他就是要打篮球，要进入 NBA， 所以呢他有强烈的欲望，他用在好的方面那就是好的。所以人是有欲望，欲望是中性的啊，不能说把人的欲望拿掉，人就没有就没有痛苦，就解决人的问题，这不可能的啊。我们知道，就在人类几个重要的文明、重要的这些关键的人物当中都找不到答案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三十八节那里，就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圣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主耶稣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应许。信的人，信主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由此可见，主耶稣是何等的看重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有一个活水的生命。我们看一下活跟死哈，活水跟死水是的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两个海，其实严格来讲是两个湖了哈，大湖，可是也可以说海。一个在北边叫什么海？耶稣常常在哪里讲到？在加利利海讲到，对不对？还有南边有一个什么海？死海。耶稣有没有去讲过道？耶稣没有去讲道。耶稣的讲道水里面就有鱼了耶稣可惜从来没有到死海讲道。你知道以色列这两个海完全不一样。今天人要去圣地朝圣啊，要去以色列都希望到哪个海？到加利利海，因为那边有什么鱼啊，彼得鱼可以吃的里面那个鱼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的鲫鱼了啊，鲫鱼他们叫彼得鱼哈。那么附近啊风景优美，枝叶茂盛，很多的观光客，是旅游胜地。当然水中就有很多丰富的水产，充满了生命的气息，所以就吸引很多的旅游观光啊。死海呢是周围是寸草不生的，因为它的盐分太高了，所以水里面也没有任何的生物啊，当然不可能有鱼了哈。所以由圣经查考可以知道，其实这两个海的水都来自于同一个水源地，这个水源就是黑门山。从黑门山流下来的水结冰哈，冬天结冰。我们在南部什么山啊？阿尔卑斯山，哇，好美哈！我有一次站在山下啊，一看那山头都终年积雪啊，我觉得，我的家在温哥华，我窗户落地窗看出去就是环山，特别高的山，终年积雪的山啊，非常美。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化了雪就流，然后就流经这个加利利海，经过这个约旦河就流到死海去了。刚才接我的弟兄也姓洪啊，真的很巧哈、啊，安排的很好哈、啊。然后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到他拉我到一家餐馆，没想到一见面啊。碰到二十几年没见面的什么人，我的会友建芬姐妹啊，我柏林，我给她受洗的哈，我给她受洗的。我说建芬现在已经三个孩子的妈母亲了啊，那时候还是二十岁左右的一个小姑娘，而且看起来像学生的啊，蛮有戴个眼镜，蛮像哈、啊，很像乌尼的学生。好，所以呢，上帝的安排太奇妙，你看得到没有？神就这样子啊、带领我来，然后呢，我今天建芬就请我，就叫了两，我说两道菜足够了哈，跟 比中，然后呢叫了三道菜，其中有一道就是鱼啊。你知道我就跟弟兄讲说我非常喜欢钓鱼，我钓鱼钓了30多年了哈，我从9岁开始钓鱼，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分享为什么我喜欢钓鱼啊，这个非常神奇的是9岁发生一件大事哈。好，这是下回分解啊。我喜欢钓鱼，所有的台湾的北海一周哈，我都钓过，所有的钓点啊，山上原住民这个甚至有一些区那时候年轻人还偷偷的进入警戒区啊，有人的那个翡翠水库，你知道翡翠水库是在，哎呀，那个水干净的不得了，那是人喝的，非常干净。你知道里面曾经发生有人看到有一个鲢鱼的头比人的头大5倍这么大的一个鱼头，听说有100多公斤的那个，还有鲤鱼、大鲤鱼都是几十公斤的。我是钓小鱼，我在那里偷偷的犯法啊，那时候年轻啊，钓了大概20分钟，我的心不平安。我是基督徒，我说走吧，我跟我的同伴我说走了，但万等一下警察出来了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基督徒不应该这样的，我就跟他去，我就把他拉走，只钓20分钟，你猜钓了多少条？我们只有2个钩子，每30秒拉一次，每一次2条，这么长的叫做红猫，就是那种银色的小白条啊，很好吃的哈。哇，我就20分钟我就拉了60多条鱼啊，收获很丰富啊，活蹦乱跳，那个鱼啊非常的新鲜啊，在活水里面啊出来的鱼。有一次我在温哥华牧会，那个时候也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喜欢钓鱼，就开着车，我们两个就他说牧师啊，我们去一个地方，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风景非常的美啊，叫枫叶城，就是一个小镇叫 Maple Ridge 啊。我就哇，开了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我说到了没有，他说还没有，快到了。到了山下，真果然风景优美，就看到有一潭水，小水池啊，静静的，我们就说在这里试试看。结果蹲下腰来在那边等了25分钟没有动静。我的经验判断，在任何的钓点，如果30分钟之内没有任何动静，赶快走啊，没有鱼的啊，至少你钓的那个范围没有鱼。那我们准备走了，就在收拾鱼竿准备走，我回头再一回头准备拉竿要收了，一看，哎，我的浮标没有了，哎，我说浮标没有了，赶快拉上来，结果拿了一条这么大的小鱼。没有想到这条鱼啊躺在地上，尾巴这么动了一下就不动了。一般的鱼钓上来什么活蹦乱跳嘛，是不是？这条鱼就安静静。后来我低头一看，要准备拔钩子，全身7、8个洞，每个洞一条蛆，哎呀，洞，哎呀，我说这什么地方，怎么钓出一这样的鱼？后来一看那个水啊，黑的，啊，一潭死水，啊，一潭死水，钓上来的鱼都是半死不活了，你看到没有？活水跟死水有这么大的区别，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我们老是读经聚会，你虽然读经也聚会，但是你如果是一潭死水，你没有把你的爱心流出去，没有把神给你的救恩见证出去，没有传福音，没有把福音流出去分享出去，你不久就会变成死水。你就像你的头越来越大，吸收了很多的圣经知识，可是怎么样，没有感动，没有动力。我记得很清楚，温哥华，我以前在一个很大的教会，有6个牧师，我是其中一个，当然上面还有主任牧师。我们教会1800人啊，大人小孩。结果有一对夫妇来看我，我那时候刚到莱比锡准备开拓，在周围哈、就是开拓。那么来了，大概我已经来了半年了，他们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洪牧师，我们想来看你， 因为我们的女儿正在收集音乐啊，她对这个巴赫很有兴趣，她要收集巴赫的资料，她说莱比锡啊可以收集到，所以她就来了。来了以后就他们是礼拜五到，然后礼拜一就走了，到别的地方去旅游哈。然后呢，礼拜天呢，就在那时候刚刚大概六个多月，一个我们的团契莱比锡，团契第一次的组织崇拜大概有九位，加上我十个人哈。下面有一半以上都是非基督徒。那当他来的时候，那一次啊，我们有一个姐妹哈、啊、领唱。其实我开始的时候，对不起，我的对啊，我开始的时候怎么训练他们，我也没有时间，因为我一来到莱比锡，我同时在莱比锡开拓，又同时在德累斯顿、在堪尼茨我都开拓，因为那两个地方也有小聚会哈、啊，有查经班，所以我就跑很多地方。然后呢，我就发现了，我也没时间去好好的培训，那么我就把那个赞美之泉，我找了四个碟，我就找四个姐妹，大概还可以五音比较全的哈，就是每个人给他一张碟，我说你们好好学哈，照着学啊，这个两个礼拜以后就请你领唱了啊，这样，所以他们就很认真。结果那个有一个姐妹第一次领唱。那对夫妇来就坐在最后面，那时候我们的人已经40多位，将近45个人，也就是说我牧会从来没有短短的半年从9个人增长到40多人，增长了那么多倍啊，从来没有经验。所以看到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厉害，圣灵的同在，就每个人一唱歌就流泪了，就是说那个姐妹唱着唱着自己就流泪，然后1/3的人都流泪。我们坐到后面来看，我那一对，他信主已经几十年了啊，50、50、50、60岁，他们也流下泪来。然后他们跟我讲，他说我们在加拿大那个1000多人的教会，你也知道，当然我也在里面，他说我们在那里聚会20多年，我们几乎没有哭过，没有流过泪，讲道都非常好，牧师讲道头头是道，可是我没有流泪。我来到你这里，洪牧师，你还没开始讲道，我的眼泪已经流出来。哇，那时候圣灵就是这样做工，所以我们的人呢、啊，哇，几倍几倍的增加啊，开始。但是我们的人虽然增加那么快，后来冲到60、70人，可是你知道，学生都是流动的，永远是流动的，所以你今年6、7，明年可能剩下40个人。啊，所以永远是流动的啊，这样子，神就做奇妙的圣工啊，有神的同在，生命其实比什么都重要。不是你讲道多好，讲道也是很重要，神的话很重要，要分解明白真理。可是不能光靠讲道，我们的生命不但是从神的话语上扎根来的，我们的生命也是要靠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做工，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同在啊，特别是同在啊。那所以我们看到，活水跟死水，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活水的生命还是死水的生命啊？就可以很容易的辨别。好，第三个我们看，第二我们看有出才活。各位弟兄姐妹，刚才我讲了，从圣经的地理上你发现一个重要的真理，也就是说活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有进还要有什么出，对不对啊？加利利海的水是什么，从黑门山进来流下来，然后从加利利海再出去流到约旦河，对不对啊？那死，这是活的定义啊，活水是如此，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死的定义是什么？是只进不出，也就是说我们整天听到，整天装了很多圣经的知识，可是怎么样， 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爱心把福音分享出去流出去，所以呢我们说死的定义就是只进不出，也是代表着基督徒没有能力没有见证啊，只有听到没有行道，就没有办法活出生命的公义。其实属灵的原则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常常读经祷告也参加聚会，但是我们从来不去关心，真正去关心一个人，去关心别人，去把爱心流出去，从来也不奉献，不参与服事，其实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啊，跟死的是一样的啊。你看到主耶稣他每一次去医病赶鬼去传道的时候，主耶稣都要先到山上祷告，他都要先祷告然后下山，带着神给他的能力，他就去布道，去医病赶鬼，很多的神迹奇事也随着他。所以属灵的生命要成长，必须是活水的生命，有进还要有出，很重要。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念一节圣经哈，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主耶稣要我们先给出去，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我们再来念啊，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给出去是先决的条件，也就是说属灵的原则啊，不是量入为出，我们是要有信心，你给出去上帝就按照你给出去的加给你，甚至要加倍的多多的给你啊。我们从列王记上十七章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见证，这样的真实的一个例子哈，在列王记上十七章第八节到十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哈，列王记上十七章第八节，我念一节，大家念一节好吗？好，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
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就呼叫他说：且求你拿点牛奶给我。
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好，我们继续来。以利亚对他说：
耶和华，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坛内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好，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就是讲到先知以利亚的故事哈。 在以色列当时候有饥荒，闹饥荒的时候，神就差派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到一个寡妇，穷寡妇的家中做客。这个穷寡妇家中只剩下最后的一把面，一点油，准备为他自己跟他的儿子做饼，吃完了就等死。没有想到先知以利亚要求先给先知以利亚他做一个小饼，请注意这个先啊，特别的重要，这是神的要求。难道这个先知没有同情心吗？当时候正在闹饥荒，难道这个先知还会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来欺负这个穷寡妇吗？当然不是，先知按照神的指示要给这个寡妇祝福，但是在祝福之前呢，神有一个神的规律，神的定律是什么？就是要先。就像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那时候已经信主我还没信主，我每次上儿童主日学，家里就给我一些零钱那我常常就不老实，就把一半的钱给我两个铜板，我就一个就揣在口袋里一年以后我攒的钱还不少，其实是偷神的钱那时候小的时候不太懂，家里给你奉献的钱我就把它一半留起来后来我就发现了，其实神很多的管教很多的管教临到我所以我们要很注要看重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看见他的原则，他要这个穷寡妇经历到神的信实以及神做事的原则，所以呢他就要求先知要求这个寡妇先做一个饼给这个先知，然后呢神迹就来临了，神迹就会出现。那么这个寡妇的信心非常好，他就按照先知的指示，他就先做了一个小饼给先知，果然神迹出现，神让这个寡妇三年的饥荒，圣经告诉我们有三年的饥荒，让她不缺乏，瓶里的油不减少，用不完坛里的面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永远用不完，神让她维持了三年。所以你看到神的神迹，神的祝福就是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想的千倍百倍。很重要就是要我们学习做一个信心，就是说我们要先给出去，我们要学习量出为入，要有信心先给出去，神就按照我们给出去的给我们。刚才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怎么说？说什么？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所以很重要要学习先给出去。今天我们教会很多教会没有成长，很多牧师在前面呼吁的时候说我们教会需要各样的服事，需要人来投入，可是怎么样很多弟兄姐妹就在想说最好等到牧师最好不要找我，等到真正都没有人的时候勉强我最后一名最后一个报名所以呢教会都怎么样，看来看去左边看右边，右边就看左边看来看去没有人愿意第一个跑出来。我记得莱比锡刚开始的头两三年非常热情，因为圣灵的同在很明显很强，所以呢只要我丢出一件事可以说是全教会抢着做，就是说那时候还没有分工第一年没有分部什么部什么部，我发现分了部以后反而糟糕了这不归我管来牧师，这是那个部的事情那个部怎么不动呢，那不关我的事以前我们第一年是丢出一件事情全教会都抢着做所以不一样但是也要经过训练经过训练。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神要我们学习就是先给出去。我们知道做母亲的 啊，我们都看出来哈，做母亲的永远想到的，先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儿女哈，没有一个母亲说先想到有好吃的我先吃，不，剩下再给儿女，没有，都是先想到儿女哈。主耶稣的爱也是一样，主耶稣先爱我们，然后才告诉我们怎么做，怎么跟随他，对不对？主耶稣没有说不讲理，主耶稣一来就说你们要先这么做，先要来跟随我，我才要为你们上十字架，有没有？主耶稣不是这样，他先为我，他不讲，默默的，他先为我们成为代罪羔羊，为我们背负了全世界人的罪，他就上了十字架，受了这样的痛苦，而且舍命为我们哈。所以你看到没有，都是我们要先给出去，我们要先舍己，然后弟兄姐妹才能跟着。传道人也一样，你要做榜样，扫地传道人要先做，扫给弟兄姐妹看，给同工看，扫了几个月以后怎么样，同工就会来做了，弟兄姐妹就会来做，牧师请你休息啊，你好好准备讲道。我第一年就是这样，所有的事都是要我做给他们看哈，所以呢，没有说一来牧师传道人是摆架子，哦，我只负责讲道，什么事情都是你们做，没有用，大家动不起来，你要做，带头做，传福音也一样啊，都要带头，同工要带着弟兄姐妹去做啊，这个才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寡妇，他这么样先愿意这么样配合这么去做的时候，你看到神迹奇事就出现，而且给寡妇带来的祝福是三年之久，是千倍百倍万倍的祝福哈，比他给出去的多了多少数不清楚。我记得我在念高一的时候，高中一年级，我是念一个很好的，我那时候初中是念一个非常有名，算是重点中学吧，很好的学校。后来我有一天，我喜欢运动，我从小就喜欢运动，小学就是代表学校参加县运，跳高啊，甚至这个什么铅球，我那么瘦还是，虽然没得到前三名，也得到第五名哈。那然后呢，也参加这个。球队，初中排球队，高中篮球队，大学棒球队啊，我是所有的球都打，乒乓球也打啊，所以只有高尔夫没有打过。但是我在美国有一个牧师，他每个礼拜一都去打高尔夫球去练啊，在一个学校练，他就把我拉去了，因为我礼拜天在他教会讲道，拉去了，他没想到我第一杆打出去，他说你是不是职业的，你练了很久，因为我打出的角度是45度，而且距离那个目标很近，因为我喜欢运动，这个一看一瞄一看就知道大概角度哈，怎么就能拿捏了哈。所以你看神就让我喜欢运动，我一直到我记得有一年全德同工训练营，那时候我做主席我请了讲员，也有来了大概80多个人，各地来的。那时候我组织什么？我组织排球队啊，我就在下午的时间休息时间有一两个钟头，就两个队比赛的时候，我也是全力哈，为了救一个球，我就冲到趴到地上，然后那个沙地啊，有一个地方拱出来，还有一块石头。结果一屁股就坐在上面了，我这个脊椎啊就有点受伤，尾椎啊，那时候就觉得头晕晕的啊，后来去检查身体还好，没有严重的哈，所以就是喜欢运动哈。那么我记得在我中学就是考高中的时候啊，我中学时代，我后来胃开刀，就是因为我喜欢运动，但是不好好的吃饭，也不好好的定时的喝水，所以我缺少水分，我就是常常运动都流汗哈。那结果没想到有一天突然急性胃穿孔啊，医生说在2个钟头不来你就没命了，就说6个钟头之内必须赶到医院，我就当场就被胃被切掉一半以上啊，然后就剩下少半个胃。但是感谢主啊，今天 我已经快70岁，你们看不出来啊，我的胃现在又慢慢长大了啊，不知道是撑大的还是长大，可能是撑大的啊。但是呢，我能吃不会胖，这就是神给我的恩典。我在美国啊，一去美国一个月，我天天吃在德国吃不到的啊，天天吃得很好，别人请我啊，但是我吃不胖，因为我的胃比别人小嘛，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真的。而且他们觉得我身体还不错啊，中气看起来气色也不错啊，感谢主。好，我讲，这是我的见证。我真正经历到神这位信实的神，当我单纯的在我高中快毕业，我要准备，那时候我从这个好的学校就转到夜间部，因为胃切了一半，我的体力完全没有了，我必须白天我都要休息的，不能上学，所以我只能上夜间部。一下子功课啊，那个老师都很烂的，跟那个沈中那个不能比，所以呢我的功课就滑下来。滑下来以后呢，第一年考大学没有考上好学校，没有考上。第二年我重新再考，但我在台北，我就到台北去了。台北我就一个人住啊，那时候跟教会一个弟兄住在教会里面。那我们呢，就是常常那时候家里就寄每个月的生活费啊，当初寄来，我们学生年轻人都是有时候不太会控制这个金钱，所以常常到了第三个礼拜。还没过完啊，大概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绝对是只能禁止祷告，天天祷告。因为真的口袋里怎么掏也掏不出一块钱都没有。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台湾台币啊，一块钱很大了，一碗阳春面2块钱一碗，现在20块、30块也买不到了。现在一碗面要80块。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我就在教会里面傻傻的，就是很单纯的，哎呀，什么都做，儿童主日学，我当校长哈，然后很忙，很多有10个老师，我要照顾他们，还要怎么策划很多儿童事工哈。那我还组织一个儿童布道团，那个时候，康莱昌牧师，你们听过没有？来过这里没有？台湾很会讲道的有一位康莱昌牧师，个子很矮，他也是我儿童布道团的同工。那个时候我就在教会里面呢、这么侍奉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了神的恩典就开始来了。第二年呢、我发现每一次想要开始真的没钱要禁止祷告的时候，钱就来了。哎呀，怎么来的，很奇妙。有一个老姐妹老师，她其实也是师母，她的先生是台大的教授。这位老师母啊，就不知道神怎么感动她，她就注意到我，然后就有一次就突然跑到我面前，那个手啊就伸到我的裤袋里面。哎，我说这怎么男女授受不亲的，怎么可以伸到我的裤袋啊？你说这个西装口袋衣服口袋还好，怎么伸在裤袋？后来我就发现有一包鼓鼓的，我就到厕所去看啊，到底是什么东西。一打开，200块，40多年前，200块台币，等于多少？等于不止，像今天可能是200欧元啊，这么大的数目啊，等于一个月维持一个月的基本生活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很感恩了，我就拼命侍奉，然后就想说，哎，下一次恩典什么时候来哈、就是在等下一次。结果过了一个月老姐妹又来了。第一次我有点怕怕的，因为她的手要伸进来，我就躲，有点躲。第二次她来，我主动就靠上去了，因为我知道恩典来了嘛。结果没想到他没有伸到我口袋，他在悄悄在我耳边讲了一句话，他说，弟兄啊，左手做的不要给右手知道。哦，原来我知道了，我跟我的住在教会那个弟兄讲了，他又跟他的姐妹讲了，结果姐妹他的就妈妈又传到姐妹会，妈妈们都知道了。哎呀，所以就传到这个老师母的耳中嘛。那这个老师母有点责怪我说，我为你奉献的不可以让人知道啊，哦，这个意思哦，所以我记住，左手做的不要给右手知道。 哎呀，我就不去想他了，我想这个恩典从此可能就没了，就断了。哎，过了几个礼拜，老师母又来了，又拿了一包给我。所以就经历神啊，断断续续，每一次到我这个正需要没缺乏的时候，神就预备了啊。所以你看到神的恩典果然是这么样的丰富啊。当然你不能以这个为你的目标侍奉的交换的这个条件啊，这样都不对，神不喜悦啊。你单纯的心来侍奉神，神会看顾你，神会啊带领你啊。这就是我的经验啊，我的见证。好，那么最后我们看第三大项，多给多得。神要我们学习给出去，而且要先给出去。神应许说，当我们先给出去的时候，就表现出我们的爱，我们爱神的心，然后神也会加给我们，而且呢是多给，神也会多让我们多得，无论是属灵方面的得着，无论是物质方面的，神都会看顾我们。所以多给多得，不要怕。这个寡妇最后的一把面，一点点的油，她都献上了。我们从给的多少，不能从数目、数量啊、数字来看。虽然这个寡妇献的很少，可是怎么样，在神看来，她已经把她一生养生的全部献上，她所献的比别人都多。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要有信心啊，在神面前。我开拓了莱比锡教会东边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所华人教会，也在周围开辟了另外七个城哈，其实不止哈，我开辟了加上柏林周围，我一共开辟了13个城，前后这21年。那有一些城已经给另外一个单位他们去管理哈。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我在目前八个城里面的工厂，我要维持这个工厂，每个地区租教堂，德国教会哈，有的很多，有的很少哈，负担。那么还要维持三家传道人的生活费，我的这个团队有一共有三家传道人，还有呢就是每年两次讲那个营会，每一次两位讲员的飞机票讲道费，还有两栋福音中心，一栋在莱比锡，一栋在现在搬到马格德堡哈，有两栋福音中心的租金每个月也要2000欧元以上，2000以上。那这么多的费用，还有很多的施工费，但是呢神帮助我，就是虽然我需要每年15-16万美金，可是神也只有一年差一点哈，神都预备我每年要花一个月到美国、加拿大各地去奔波、去传递、去讲道，那神就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你看到虽然这么多的需要比所有的牧区需要都大，德国有21个牧区啊，感谢神的恩典祝福我们，让我们这个牧区是流动最大的牧区，可是一直维持在前三列在人数上啊。我的牧区里面大人小孩应该有160-170哈，那所以神就看顾啊，神就带领。海德堡呢，我相信神一定会带领哈，我也盼望，我也听到一点点的信息，就是说你们的需要啊，我跟同工也保证，就是说在未来的一年哈，你们每一次的讲台神都会安排啊，我都会找到讲员给你们啊，因为我们的牧区就有3位讲员，然后加上还有一位我的好的德国牧师哈。所以我相信神一定会看顾你们的团契啊，将来能够不但坚固，而且能够越发的成长，越发的兴旺。好，那 所以我们要记得神是顾念我们的，而且我们要学习给出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活的。当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肯给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拥有很多，可是当你没有流出去的时候，发现慢慢慢慢你的能力就减少，你属灵的光景、属灵的生命也退后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能够多给出去，多流出去，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福音多传出去，神就会祝福我们更多。好，最后一项就是圣灵的浇灌与更新。我们服侍神、侍奉神久了，确实也会疲累，也会辛苦、会疲累。我们需要重新得力。我们怎么样可以重新得力呢？我们最重要就是要，我们有一个让圣灵来浇灌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渴慕的心，有一个信心，还有谦卑的心，然后我们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这样才能够让我们从可以得不断的得到更新，得到圣灵的能力。好，首先我们来看，我们要圣灵要浇灌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灵啊，圣经里面这个水啊，有的时候也会也是一种象征，就是代表圣灵的一个记号。根据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得到水呢？圣经告诉我们，渴的人可以得到水。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供应他。所以呢，渴慕的人，圣灵要浇灌渴慕的人很重要。当一个人自己觉得自己很好、很了不起，觉得自己已经够了啊，经验很多，属灵的经历、属灵的神的话语也很多，其实你的属灵生命并没有成长。所以当一个人愿意渴慕，觉得一无所有的时候，觉得对属灵生命的那种不满足、那种渴慕很重要，圣灵就会浇灌我们，要更新我们这样的人啊。第二个呢，就是要浇灌相信的人啊，信的人很重要，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啊。圣经告诉我们，信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相信神要将他的圣灵浇灌我们，充满我们。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是完全让圣灵来管理，我们愿意圣灵来掌权，来管理我们的生命啊。那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居首位、掌王权。所以圣灵要浇灌信的人、相信的人很重要。第三个就是圣灵还要浇灌谦卑的人啊，谦卑的人，浇灌谦卑的人。我们知道水都是往低处流，是不是？当一个人他真正谦卑的时候，他就容易领受到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浇灌啊、圣灵的更新啊。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人其实我很多的见证啊，这么多年，尤其我2004年重新回到德国，在东边开拓，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神迹奇事，太多的见证。我们已经有五六百人信主，已经有380多人受洗，12年当中还不到，还不满12年，快要12年。我其实很得安慰，因为美国有一位500人的教会的牧师来，他了解我们的情况，他说：“洪牧师啊，你不要灰心啊，你看不到成果，莱比锡教会有的时候越来越少，怎么10年之前的人数跟10年之后不但维持一样，甚至还比10年前少？”我说：“怎么回事？”后来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他，这个牧师就安慰我，他还公开的鼓励弟兄姐妹，他说：“ 你们的工作啊，我们一年受洗的人数只有多的时候二三十位，少的时候只有十几位。我们的教会大人小孩，当然他分了英文部、粤语、广东话、国语部，三个堂加起来的受洗人数也不过就是二十几个人一年。可是我们一年的受洗人数，我们也有的时候二十，有的时候三十啊。我们甚至有一年一次受洗多少人？一次性二十五人啊，一次就二十五人。所以呢，这位牧师啊，五百人教会的这位牧师就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哈，因为他说你们的人是流动的，而北美的人是固定的，90%-80%都是长期几十年都固定的啊，跟你们不一样啊，所以你们的工作神很祝福啊，谢谢主。好，圣灵要更新，要充满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力啊。最后呢，就是要遵行神的话，才有分论哈。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来，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很重要，神的话要扎根，每一天啊，扎根在神的话，也就是说每天我们要有灵修，哪怕是短短的10分钟、15分钟，我们必须啊养成习惯，每一天每个基督徒都要有灵修啊，很重要，神的话对我们是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扎根基础，就像溪水旁的这个树哈，它的根是在溪水旁，永远有水啊供应，源源不绝的供应哈。就神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要每天帮助我们，供应我们。请我们一同低头啊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要给弟兄姊妹。